以西结书第21至25章。第21章，请大家翻到圣经以西结书第21章。神的先知们通常呢个性鲜明，而神的百姓呢不喜欢听神的话。为此呢，先知们必须做一些事情吸引百姓的注意力，在他们心中呢引发出问题，说哎，这个人又在做什么呢？当他们心中生出这种问题，或者先知引起百姓注意的时候，先知们就可以借此机会向他们传讲神的讯息。所以先知们的事工啊，常常很有趣。来到以西结书第21章，你将发现以西结有很多吸引人的诀窍，让他呢有机会传讲神的讯息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，攻击以色列地。这里呢，让我们看到本章圣经的背景，就是要向耶路撒冷说攻击以色列地的预言。你要对以色列地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与你为敌，并要拔刀出鞘，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。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，所以我的刀要出鞘，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。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，必不再入鞘。人子啊，你要叹息，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。这段预言说呢，神已经拔刀出鞘与耶路撒冷为敌。神呢可能对以西结说，你要站起来弯下腰，大大的叹息伤心。这样呢，人就会来问，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？你就说，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，人心都必消化，手都发软，精神衰败，息弱如水。看哪，这灾祸临近，必然成就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先知呢一直弯腰站立，发出沉重的叹息声，直到别人问，哎，你为什么叹息呢？你就告诉他们说，我叹息呢是因为灾祸会像潮水一样涌来，而且仇敌来的时候，你们大家都会这样叹息。那里正如耶路撒冷将被毁灭，城里的人则被杀死。许多家在耶路撒冷的人，不久就会听见家人全都死亡的消息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预言，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，有刀，有刀，是磨块擦亮的，磨块为要行杀戮，擦亮为要像闪电，我们岂可快乐吗？这是喜乐庆祝的时候吗？伐我子的杖，藐视个数，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，为要应手使用，这刀已经磨快擦亮，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。人子啊，你要呼喊哀嚎，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。现在呢，先知由叹息转为呼喊哀嚎。人们呢为他，哎，为什么呼喊哀嚎的时候呢，以西结就要告诉他们，耶和华已经拔出神以耶路撒冷为敌的刀，神会带着刀来审判他的百姓。当然了，很多人会被交在巴比伦人的手中。第14节，人子啊，你要拍掌预言。 先知呢已经做了许多事吸引别人的注意，现在呢他只要拍手就可以了。我耶和华要使这刀，就是致死伤的刀，一连三次加倍刺人，进入他们的内务，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。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，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，使他们的心消化，加增他们跌倒的事。唉，这刀造得像闪电，磨得尖利，要行杀戮。刀啊，你归在右边，摆在左边，你面向哪方，就向哪方杀戮。我也要拍掌，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。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定出两条路，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。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，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。你要定出一条路，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，拉巴呢是亚门的首都。又要定出一条路，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，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。他摇签求问神像，查看牺牲的肝。这些呢都是他们当时寻求神指引的方法。尼布甲尼撒王来到岔路口，一条呢通往拉巴亚门人的首都，另一条呢通向耶路撒冷。他们就不知道该往哪一条路前进了，就说，好，让我们来问一问神吧。于是呢他们就会取两支箭，一支箭上写着拉巴，另一支箭上写着耶路撒冷，然后呢拿两支箭放在袋子里面摇一摇，抽出哪一支箭就认为神指示他们进攻哪一座城。然后呢他们又要杀一只羊，取出它的肝脏，查看上面的纹路，以决定要如何进军。这就是当时的人寻求神明旨意的方法。以西结在这里呢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尼布甲尼撒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会这么做。这个岔路口呢有一条路呢去拉巴，一条呢去耶路撒冷，他呢会抽签决定要攻打哪座城。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，使他安设撞城锤，张口叫杀，扬声呐喊，筑垒造台，以撞城锤攻打城门。据那些曾起事的犹大人看来，这是虚假的占卜，但巴比伦王要使他们想起罪孽，以致将他们捉住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们的过犯显露，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，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，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。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，罪孽的尽头到了，受报的日子已到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当除掉冠，摘下冕，景况必不再像先前，要使卑者升为高，使高者降为卑。我要将这国倾覆，倾覆而又倾覆，这国也必不再有，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，我就赐给他。这是以西结书中的奇妙预言，它实际上呢涉及到我们现在，并且呢延续到将来。当主说， 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。这个预言的时候呢，直接说到的是约雅敬王将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，等到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出现的时候，都会有人在以色列掌权。不过这个预言提到的犯了罪的国王呢，也有两种解释。你这行恶的以色列王啊，中的行恶的王在末世的日子将是敌基督。当受报的日子来到，也可以译作在末后的日子，做末世的时候，敌基督将会出现，犹太人呢会接受他为他们的弥赛亚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，他们还敬拜这个人，把他呢当作拯救者。主耶稣对犹太人说过，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，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但以理呢也说过，敌基督来的时候会先和以色列人立一个七年的约，时间过半的时候，也就是三年半的时候，他会毁约，行毁灭可憎的事，带来了荒凉。那时候呢，将会出现统治世界的人，圣经中呢，称其为敌基督，他将大大的亵渎真神。另外，他会在欧洲多国联盟中掌权，他将和以色列人立一个七年的约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犹太人会把他当作弥赛亚。现在你去以色列会听到很多有关弥赛亚的讲论，他们呢真的指望弥赛亚快要来。事实上呢，有两位极受人尊敬的拉比就曾经预言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临，而人们呢都兴奋不已。顺便告诉大家呢，不久之前呢，在美国有人到处散布消息说，哎呀，在1982年的头几个月啊，将会出现一个解决全世界大难题的人物，许多电视访谈节目都大肆的宣传这个人，他呢几乎走遍了全美国，到处演讲谈论他所谓的全世界等候和仰望的大人物。他说呢，这个大人物能够解决我们的大问题，给世界带来和平啊等等。他呢属于先行者一类的人，他呢将在1982年让自己为世人皆知，他呢将接受政权，为人类带来和平。说这个预言的人呢到处演讲，说我们的祷告呢将得到回应了。有趣的是，只有国际外交领域的人呢盼望有领导才能的人出现，将世界从混乱带入到有序之中。可是呢，你来到今天的以色列，那里的人就会告诉你，他们正在盼望弥赛亚快点降临，但是他们说他们不是在寻找神的儿子，他们不相信弥赛亚是神的儿子，而是像摩西一样的人。摩西曾说，神会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留意他，指的是说那位要来的先知，他说的呢就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。犹太人呢却因此说他呢只不过是像摩西一样的人。所以啊，你接着就要问他们了，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就是弥赛亚呢？他们就会立刻告诉你，哦，那个人呢会帮助我们重建圣殿，这就是他们关注的事。因此呢，他们一直在期待会来帮助他们重建圣殿的人。但是以利告诉我们，这个人将和以色列人立约，就是要替他们重建圣殿。 几个星期之后呢，我们会在以西结书中读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预言。实际上呢，以西结书的后一部分读起来是更加令人激动。你知道这个书呢是以色列历史的开始，之后呢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述历史事件，一直呢讲到现在啊，去年和前几年发生过的事。不仅如此啊，这个书呢还进一步讲到以后几年里面以色列要发生的事，当然包括圣殿不久之后重建的事宜。之后呢，关于圣殿，以西结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评语，我认为呢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。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们的，我要为你们讲解，所以你们就要留心听了。第21章这里预言，这个大恶人将在大灾难时显现。耶和华说，要除掉他的冠冕，冠冕呢是权柄的代表，与此相同的有主教官啊，是神父头上戴的那个小冠冕。它虽然和国王的王冠不同，但是它也是一种冠冕。撒旦将赐给这个人权柄和能力，让他做以色列的属灵领袖。他要和以色列人立约，重建圣殿。以色列人呢都非常高兴，他们称这个人为弥赛亚，因为他能解决所有的困难，他甚至可以在不惹怒广大的回教世界的情况下，把这个圣殿呢重建起来。回教徒们呢对他的行动一点也不反感，哇，他真是个大天才，全世界的人都惊异他的才干。因为他想出的办法呢是如此的简单而又实用，又能够轻易的达到，大家呢都非常高兴。圣经却说，当除掉他的冠冕，因为他是敌基督，不是真正的弥赛亚，也不是真正要来的君王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当除掉冠，摘下冕，景况必不再像先前，要使卑者升为高，使高者降为卑。我要将这国倾覆，倾覆而又倾覆，这国也必不再有，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，我就赐给他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将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敌基督，用他口中发出来的利剑除掉他。主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将把我们带入神荣耀的国度时代。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抱着不正确的期望。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第十节里说，因为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神就给他们一颗生发错乱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荒。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啊，是如此的有能力，对世界的感召力是如此之大，除了神的选民以外，世人呢都上了他的当。这里呢说的选民不是指的教会，而是指以色列人，就是大灾难中被神拣选的144,000以色列人。但是神说这段日子不会太久，神将来扭转世界，凡自高的要降为卑，自卑的要升为高。正是亲自降卑的主耶稣将坐在宝座上掌权。读到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，我们将看到右手握有书卷的主坐在宝座上，那书卷上里外都有字，上面封有七印，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漆印呢？这是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二到第三节。这个书卷呢，就是地球的地气。整个意象的意思呢，是谁配做回地球的工作呢？地球原本属于上帝，是上帝将它交给了人类，但是人类呢，却把它送给了撒旦。从此呢，撒旦就掌管全地，一直到今天。主耶稣来，就是要将地球赎回，归回给神。他不是用武力来征服，而是用自己的血来买赎，以义来代替不义。正如罗马书第五章所说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，得生命了。可见在天上救赎的日子就要来到了。那书卷已经展开，上面写着，谁配得来展开这个书卷，揭开这漆印呢？约翰开始大哭，因为天上地下没人配揭下那书卷，甚至连看一眼都不配。那时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呐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漆印。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。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。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漆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地球到底归谁呢？要知道，主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再来，撒旦一定会被倾覆，再也不能辖制地球和地上的人了。事实上，他会被捆绑，丢在火湖中。这里说主耶稣就是那应得权柄的人，他来掌权的时候，我们将看到神当初创造了亚当的时候将他安置的那个荣耀世界。这个世界将被更新，恢复起初的伊甸原始的荣耀。你将看见有义在其中掌权，地上再没有疾病、瞎眼、瘸腿，再没有任何残疾。你将看见一个充满了公义的世界，就像水充满海洋。这个新世界呢，没有沙漠，没有风暴，绿草成荫，华美而荣耀，连天空都一尘不染。大家将看到上帝起初就想要的世界，而且呢，要和主一起掌权1000年，那将是多么荣耀的日子啊！我们翘首期待那个时刻的来到。这里呢，有一个奇妙的预言说，以色列中不会再有王，一直到那应得王位的人来到，在他们中间再不会有君王、有冠冕，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。 有意思的是，当年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之后，再没有机会重建君主国度了，再也没有一个君王受告来治理他们。以色列的君主制结束于西底家王。有意思的是，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之后呢，没有按照他们的传统形式建立君主制度。以色列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有君王，而且呢，耶稣将被立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以西结第21章这里的预言呢，真是太奇妙了。人子啊，要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。你呢，一定记得前面提到的两支箭中，有一支上面写的是亚门。人子啊，要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论到亚门人和他们的凌辱，吩咐我如此说，有刀，有拔出来的刀已经擦亮，未行杀戮，使他像闪电，已行吞灭。人为你见虚假的异象，以谎诈的占卜，使你倒在受死伤之恶人的颈项上。他们罪孽到了尽头，受报的日子已到，你将刀收入鞘吧。在你受造之处，生长之地，我必刑罚你。因此呢，亚门人不会逃脱神的审判。之后呢，神又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得救，我也会审判你们，就在你们受造的这地，在你们的本土，我必将我的恼恨倒在你身上，将我烈怒的火喷在你身上，又将你交在善于杀灭的畜类人手中，你必当柴被火焚烧，你的血必留在国中，你必不再被纪念，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第22章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第22章这里呢，就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，以及神的审判为什么很快就会临到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审问审问这流人血的城吗？当时你知道他一切可憎的事。你要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唉，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，叫他受报的日期来到，又做偶像玷污自己，陷害自己。你因流着人的血就为有罪，你做了偶像就玷污自己，使你受报之日临近，报应之年来到。所以我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诮。可见呢，以色列人要受审判的原因是他们拜偶像，时常杀害自己的儿女，献给偶像为祭。你这名臭多乱的城啊，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必讥诮你。看那、以色列的首领各成其能，在你中间流人之血，首领也受到了污染。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，有欺压寄居的，有亏负孤儿寡妇的。首领们不但没有以公义对待百姓，反而呢欺压他们，欺压寄居的，又欺压孤儿寡妇，占软弱人的便宜。你藐视了我的圣物，干犯了我的安息日。在你中间有缠棒人流人血的，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，有行淫乱的。在你中间有露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， 有玷辱血精不洁净之妇人的。律法规定呢，不能和行经不洁净的妇人行房，他们呢却不遵守。这人与邻舍的妻行可憎的事，那人贪淫玷污而妇，还有玷辱同妇之姐妹的，他们又有人犯乱伦罪，犯奸淫罪、淫乱罪。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，这是在雇凶杀人；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将利息呢提高到20%也犯罪；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，且因贪得无厌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，竟忘了我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当然，没忘记神的人是无法做这些事的。如果你敬畏神，就不可能去做这些事，你将神抛在脑后了，才能去做这些事。看啊，我因你拍掌叹息。将神从你的生活中推开之后呢，把神忘记之后呢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你有什么做生活指南呢？有什么道德标准呢？有什么来指示你的对错呢？如果没有神，或者说神已经从受造万物中走开了，不再关心受造界了，那个人呢就会失去了道德标准，失去生活准绳，松懈堕落了。如果人人都要随己意生活，要亲自体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凭己意加以辩解，不需要向神交账，那么人呢就会对罪呢大开方便之门，谁能出来说这是错的呢？比如前几个星期，有所谓当今的心理学家在《时代》杂志撰文说，乱伦呢完全是一种健康的性行为，他们呢鼓励父母在儿女2-3岁的时候呢，甚至可以和他们发生性行为，这样呢小孩子就能体会到更深层的爱。要知道，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，如果没有神，那么谁来认定对与错呢？谁来说奸淫不对呀？淫乱是错的呀？放高利贷是错的呢？设计谋害人是错的，杀人是错的呢？谁来规定呢？如果把神从人类的生活和社会中排除了，一切的标准又何在呢？这样你必然会向罪恶大开门户，个人呢任己意而行。第12节这里说，根本原因就是你们竟忘了我，将神弃之不顾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。今天我们把神从教育体系中撤掉了，不允许在学校里面谈论耶稣基督的事，不允许谈论信仰，不允许宣扬你依靠神。结果你做了什么呢？就是向这个肮脏的世界开了方便之门。何西阿说的对，我们所种的是风，所收的是暴风。今天的我们国家的学校教育体系正在收获长期实施人文主义的恶果，现在要改变过来恐怕已经为时已晚。我们的教育制度已经元气大伤，我们无法使之掉过头来，只有借着神儿女的供应，借着神才能够扭转这样的情势。有趣的是，以色列呢现在也在发生同样的事，你在报纸上读的都是这种事，因为他们也忘记了神。如果他们没有忘掉神，如果神仍在他们的心中，他们就不会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了。看啊，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，就拍掌叹息。 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，你的心还能忍受吗？你的手还能有力吗？我耶和华说了这话，就必照着行。我必将你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。我也必从你中间除掉你的污秽，你必在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节经文呢，一再的出现，有62次之多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，他们都是炉中的铜、锡、铁、铅，都是银渣子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们都成为渣子，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。人怎样将银、铜、铁、铅、锡聚在炉中，吹火融化，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，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。我必聚集你们，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在其中融化。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，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。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摩西在《申命记》中曾经预言百姓会堕落。他说啊，你们进入应许之地后，会在那里污秽自己，背弃神。现在呢，摩西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应验。他在《申命记》第32章又写道，他们必因饥饿消瘦，被炎热苦毒吞灭。而神呢，又在以西结书这里说，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，你们也必怎样融化在城中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对着地说，你是未得洁净之地，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，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。那些先知呢，已经败坏，只晓得撒谎，如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，他们吞灭人民，抢夺财宝，使着地多有寡妇。这些呢，先知都很贪婪，总是开口要钱，说拿钱来。今天呢也是一样，常常有人代表神呢对百姓说，哎呀，神要破产了啊，他们的专案呢快要没有资金了，请你这个星期呢赶快来救救上帝吧，否则呢上帝下周就会破产了，请你来拯救上帝，脱离他糟糕的命运吧。这些所谓的先知竟然抢夺寡妇的钱财，就像今天有人欺骗寡妇的社会福利金一样。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，亵渎我的圣物，不分别圣的和俗的，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，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，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。据最近的调查呢，美国现在有 80% 的牧师不相信有处罚恶人的地狱存在，60%的牧师呢不相信有天堂，78%的牧师不相信童女怀孕和复活。更进一步，你将发现服侍神的人中间有不少非信徒，他们的教会啊无疑没有生命，在那里的人们得不到什么收获，那还去做什么呢？再则不去也不会损失什么呢，那为什么要去呢？祭司犯了罪，不分别圣的和俗的，亵慢了神，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物，杀人流血，伤害人命，要得不义之财，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，就是为他们 见虚假的异象，用谎诈的占卜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其实耶和华没有说，用主的名做很多虚谎的事。今天的人呢，用电脑制造一些资料给人看，然后呢，就谎称，哦，这是跟主有关系的呀，为了圣公，你来募捐款吧。不少的人呢，就发信对基督徒说，神要我为他做某一件的大事，神呢，把你呢，放在我的心中，特别要你来支持这个善功。所以啊，你现在应该坐下来，写一张支票作为奉献，这是主说的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哦。你看呢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些人呢，奉主的名，做一些虚假的事。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，惯行抢夺，亏负困苦穷乏的，背离欺压寄居的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神呢，满有怜悯慈爱，不轻易发怒，他不会长远怀怒，也不会长期审判我们。但换句话说呢，到了他该实行审判的那一天，他还是要实行审判，他必须这样做，即使他不愿意。当以色列全民族都悖逆的时候，神依然在寻找机会表达他的怜悯和赦免。其实呢，神在他子民的四围筑有一道篱笆。撒旦控告约伯的时候，神呢也是在他周围竖起了一道篱笆保护他。神开始的时候对撒旦说，你查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说，我知道那个人，你不是在他四围围上了篱笆保护他，我无法攻击他。如果你拆下他周围的篱笆，让我攻击他，他必当面咒诅你。要知道你赐福给他，施恩给他，如此饱的祝福和财富，谁不会爱你呢？为了这个，人人都愿服侍你啊。上帝啊，约伯呢，其实只是一个雇工，他服侍你呢，只是因为你让他凡事兴旺。如果你拆掉他四围的篱笆，他一定不再爱你，必当面弃掉你。由此可见呢，神在他的百姓四围设置了篱笆，以保护他们。此刻呢，他在找一个人出来建造这个篱笆，因为人已经与神隔离，神要寻找一个人来堵破口。当然，耶稣基督就是站在神和人中间堵破口的那一位，他用自己的血使人与神和好如初。神说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神要找一个可以站在神面前为着应许之地代祷，好叫他不毁灭这地，却找不到一个人为这地代求。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。也就是说呢，神的报应和审判终于来到，我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此时再没有怜悯，只有审判了，是报应临到了他们头上。环顾四周，我们发现当初以色列人身上发生的事情，他们不肯悔改啊，导致神的审判终于临到。现在呢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们这个国家。 历史呢，总是在重演的，而神的原则仍然是一样。神总是满有怜悯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仍然在寻找可以站在神和人中间带球来建篱笆，站在破口中间的人，好让他不毁灭这地。神的审判虽然已经拖延了许久了，但是他一定会临到。第二十三章，第二十三章的第一至三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，他们在埃及行邪淫，在幼年时行邪淫，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，有人拥抱他们的怀，抚摸他们的乳。这里呢提到两个女儿，一个叫阿赫拉，一个叫阿赫利巴。阿赫拉的意思呢就是她的帐幕，阿赫利巴的意思就是她的帐幕在她里面。这个比喻的解释说，这两个姐妹是妓女，稍大的一个呢叫阿赫拉的，就是撒玛利亚，就是北国的以色列。她呢先陷入的偶像崇拜的最终，北国的南王耶罗波安继位之后呢，即在但和伯特利等地设立了金牛犊。他对百姓说：哎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，你们呢应该崇拜他。后来呢他又建立起了对巴利和摩洛的崇拜。他们呢引进了所有亚述和四维国家的偶像来敬拜，完全背弃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反而去侍奉敬拜虚假的神和偶像。他们呢不去爱真神，却把自己献给了偶像，去爱那些个假神。这样呢就犯了奸淫，成了妓女。阿赫拉背弃神，犯下了属灵奸淫的结果呢，是神让亚述人来毁灭了他们，就是北国以色列。这样撒玛利亚就被亚述毁灭了。你呢也许会说，撒玛利亚被毁一定会成为其妹妹阿赫利巴，就是南国犹大的前车之鉴。阿赫利巴的意思呢就是他的帐幕在他里面，这是指南国敬拜神的地方，就是会幕设在耶路撒冷。北国因拜偶像自我毁灭，南国呢不但没有从中得到教训，反而去学他们的样。实际上呢，亚哈斯曾经去得亚述，先知在这里提到他是如何去的。作为妹妹阿赫利巴因爱怜亚述帝国，比北国以色列呢更加败坏。你看见历代志下第十六章，讲到亚哈斯王去亚述，他在那里呢看见亚述人拜偶像的祭坛，他就请来设计师画出了巴比伦人的祭坛图，回去交给耶路撒冷的祭司，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祭坛。亚哈斯王回去的时候呢，祭司们已经做好了一个时髦的祭坛，他的样式呢和亚述人拜偶像的祭坛呢一模一样。这样呢，亚哈斯王就用这个时髦的祭坛来敬拜上帝。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的第五节，这里指的呢就是这些。他们不仅信奉亚述人的偶像，还贪恋巴比伦人的彩色图画以及所有巴比伦人的东西。但是这样呢，他们还邀请了巴比伦人说：来和我们一同敬拜，一同快乐吧。他们就是这样以巴比伦的偶像玷污了自己，甚至比他们邪恶的妹妹撒玛利亚人更加邪恶。所以呢，神在第十八节说： 这样我心就与他生疏，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。神说啊，他们当初爱神，侍奉神，现在呢，却转而去拜偶像，到偶像祭坛去拜外邦人的假神。那神说啊，结果自然就是我的心与他们生疏了。接下来呢，神说他是祭邪的神。之后巴比伦人会来攻击他们，巴比伦人残酷地对待他们，用刀剑杀戮他们，剩下的人呢也要被火吞灭。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，夺取你华美的宝器，这样我必使你的淫行和你从埃及地染来的淫乱止息了，使你不再仰望亚述，也不再追念埃及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手中，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，他们必以恨恶拜你，夺取你一切劳碌得来的，留下你赤身露体，你淫乱的下体，连你的淫行带你的淫乱都被显露，人必向你行这些事，因为你随从外邦人行邪淫，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，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，所以我必将他的杯交在你手中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，那杯又深又广，盛得甚多，使你被人嗤笑讥刺，你必酩酊大醉，满有愁苦，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，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，你必喝着杯以致喝尽，杯破又啃杯片，撕裂自己的乳，因为这事我曾说过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主耶和华在第36节如此说，耶和华又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审问阿赫拉与阿赫利巴吗？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，他们行淫，手中有杀人的血，又与偶像行淫，并使他们为我所生的儿女金火烧给偶像，他们将用自己的儿女向偶像摩罗和巴利献祭，将他们的婴孩丢在献祭的火焰中烧死。此外，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，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，干犯我的安息日。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，当天又入我的圣所，将圣所亵渎了。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。他们将自己的儿女啊，丢在拜偶像的火焰中，或者炽热的金属偶像的双臂中啊，活活的烧死。然后呢，又来到圣所敬拜耶和华。神说，我不明白，也无法忍受他们。他们是太过分了，我不要他们来敬拜我。因而呢，接下来神就谈到即将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。第24章第九年十月初十日，请留意啊，这是先知在巴比伦的第九年十月初十日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你要将这日记下。神叫以西结把这个日子记下来，就是巴比伦王围攻耶路撒冷城的日子。人子啊，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。这时呢，先知身处在巴比伦，在众人面前记下了这个日子，回到列王记下的第25章第一节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，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城安营， 四为助垒工程。没有电报、电话之类的任何远端通讯手段，那么先知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呢？是神叫他起来，在巴比伦城中被掳的众人面前写下了这一天呢，就是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日子。只有靠着神，靠着神的启示，先知才能晓得这件事，才能够无所顾忌地宣告说，今天就是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日子。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呢，消息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要过两个礼拜的时间。从这里呢，我们就再次发现神实际上呢才是圣经的真正作者。要向着悖逆之家设比喻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将锅放在火上，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，将肉块，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，腿和肩都聚在其中，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，取羊群中最好的，将柴堆在锅下，使锅开滚，好把骨头煮在其中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，这流人血的城，就是长锈的锅，其中的锈未曾除掉，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，不必为它沾灸。城中所流的血倒在近光的磐石上，不倒在地上，用土掩盖。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近光的磐石上，不得掩盖，乃是出于我，为要发愤怒，施行报应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祸哉，这流人血的城，我也必大堆火柴。这里呢是先知设立的又一个兆头，他呢架好了一口锅，将所有的肉和骨头放入其中，然后呢生火，将水烧开熬煮。先知这样做的时候呢，就有人围过来问，哎呀，他在做什么呢？啊，在生火煮什么东西呢？你就回答他们说，这是要临到耶路撒冷城的灾祸，那里的人将被毁灭。在前面的第16章，以色列人说，我们是肉，耶路撒冷是锅，即使有火燃起也烧不到我们。现在呢，以西结用火烧锅子，一直烧到水开，骨头呢就被烧在其中。这表示神的审判呢就要来了，百姓要被烧毁。第14节，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，必照化而行，必不返回，也不顾惜，也不后悔。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意思呢是说，当神这样说的时候，就一定是一件确定的事。神说，我说的必定成就，我必会这样做，我不会反悔，也不会突然改变。当神这样强调的时候呢，就一定会成就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，你却不可悲哀哭泣，也不可流泪。神说啊，我要带走你的妻子啊，你的妻子会死去，你却不可悲哀哭泣，也不可流泪，只可叹息，不可出声，不可办理丧事，头上仍勒裹头巾。这里讲到他们当时的习俗，就是家里如果有人死了，就要把裹头巾啊取下来，将鞋子脱下来表示哀悼，脚上仍穿鞋，不可蒙着嘴唇。 神告诉以西结，你不要这么做，而且呢，你不要蒙上嘴唇，也就是说你不要让胡须啊长长。那时啊，有人死了，家人呢就应当任胡子啊长长，30天以后啊再把它刮掉。这些呢都是表示哀伤，可是呢神对以西结说，你不要表示哀伤，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。那是他们哀伤的时候吃的传统食品，他们呢要吃特定的食物以表示哀悼。但是呢先知的妻子死后，神呢不要他吃传统的食物，要不要做任何哀伤的表示。那么为什么呢？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，晚上我的妻就死了，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。百姓问我说，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告诉我们吗？我回答他们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家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我的圣所，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，眼里所喜爱，心中所爱惜的，被亵渎，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连圣殿也要被毁。我的圣所，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，眼里所喜爱的。对每个犹太人来说呢，圣殿是最美丽的了。所罗门王建立了一个个人看来都是壮丽美观的圣殿，但是这时候呢，神说圣殿要被消灭，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，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，不蒙着嘴唇，也不吃吊丧的食物。不久以后，你们就会听到有消息会说，你们留在耶路撒冷的儿女啊，都死了。那时你们都要做我现在所做的，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，脚上穿鞋，不可悲哀哭泣，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，渐渐消灭。你们对死者表示哀伤，不如啊为你们自己的罪孽哀伤吧。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，凡他所行的，你们也必照样行。那事来到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人子啊，我除掉他们所倚靠、所欢喜的荣耀，并眼中所喜爱、心里所重看的儿女。那日逃脱的人，岂不来到你这里，使你耳闻这事吗？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，不再哑口。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直到有消息从耶路撒冷传来，证实了以西结说的话，他呢才开口说话。第25章，25章开始讲神对以色列周围列国的审判。首先讲的呢是亚门，约旦的首都阿曼呢就是亚门，约旦人呢就是亚门人的后裔。这里提到的呢，要被审判的亚门人和摩押人都是现代摩押人。以前的以东呢位于现今约旦的南部，而底旦则位于沙特阿拉伯。神的审判针对呢就是当时的这些个国家，要对亚摩利人说，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圣所被亵渎时，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。听到圣殿遭到亵渎，以色列人被屠杀的时候，他们就在大街上载歌载舞，异常高兴，大肆的庆祝，就像听到萨达特被人刺杀的消息时候那样。看人呢，人类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其本性里面呢 仍然存有残忍的成分。所以呢，神说，我的圣所被亵渎，以色列地变荒凉，犹大家被掳掠。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，啊哈，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，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，吃你的果子，喝你的奶。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，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拍手顿足，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。列国的人呢，当时听到耶路撒冷被破坏，就高兴地跳舞拍手顿足，幸灾乐祸。所以我伸手攻击你，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，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，使你从万国中败亡，我必除灭你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对摩押人呢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摩押和西尔人说，看那，犹大家与列国无异，他们同样是幸灾乐祸。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诚意，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、巴利缅、基列亭，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。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，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。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将向那些不信他的人证实他就是耶和华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，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。犹大遭到攻击时，很明显他们会被攻取，以东人呢就一同来攻击并且抢掠犹大，这个呢加剧了伤亡和羞辱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，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伸手攻击以东，剪除人与牲畜，使以东从提曼起，人必倒在刀下，地要变为荒凉。提曼是给约伯提供建议的三个朋友之一，他是来自提曼，直到底旦，底旦呢就是现在的沙特阿拉伯，剪除人与牲畜，使以东从提曼起，人必倒在刀下，地要变为荒凉，直到底旦。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，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，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，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，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，永怀仇恨，要毁灭他们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，剪除基利提人，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，我向他们大施报应，发怒斥责他们，我报复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看到推罗将如何毁灭的预言。在我看来呢，这是旧约众多预言中最奇妙的预言之一。看到这些记录的时候，你们一定会为神预先详细预言这样的事情而觉得诧异。这呢，再次让我们知道他就是耶和华。在读到先知论及推罗王的章节时候呢，你们将看到有关撒旦堕落前的情景啊，堕落时的情况以及堕落的结果。这样呢，我们就读到了圣经中最有趣的部分了。 此后的一周呢，我们将查完有关埃及的预言，那对现今呢也有重要的象征意义。下一次呢，我们将从第26章研读到第30章。此刻我想到的经文就是神在寻找一个人站在破口防堵，好让他不至于毁灭那地，却没有找到一人。因此呢，神愤怒的审判终于临到了，以色列人终于遭到了毁灭。读到现在的报纸啊，想到当年引致神的审判的因素，我的心呢不禁颤抖不已。因为今天我们这里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正好呢也发生在当年的以色列。神到底会对我们还要忍耐多久呢？神的审判多久以后就会临到美国呢？他的刀剑多久以后经过我们的土地呢？神还会让这样的罪恶猖獗多久呢？这只有神才能知道。然而与此同时，神正在寻找站在他面前为我们的国家代求的人。我祈求神对你们的心讲解代祷的事工的作用，让你参与到代祷事工当中来，这是与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休息相关的大事。愿神祝福你们，愿他的手俯按在你们的生命之上，使你们知道神没有命定我们遭受他的愤怒，我们也不会看见神愤怒的大审判，因为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，脱离那大审判的日子。可我们的心要为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而忧虑，就是为那些教会被提之后在地上的人担忧。他们将要遭受神愤怒的审判，那时候神将打败他的仇敌，落在永生神的手中，那是可怕的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为罪人代祷，使他们在审判大日来到之前得救，哪怕像火中抽出来的柴一样。借着代祷可以使他们从罪中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。愿神让你们做一个代祷者，为他的荣耀来使用你们。愿主祝福你们，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